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师尊领我走入讲法班。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叩谢师尊慈悲救度与再造之恩。我是1949年生人，从小有残疾，因此喜欢走庙。1990年7月开始练某附体功，积极的练，并带动我认识的好多人练。我被附体控制着，能给人开处方治病。我的处方是，来人要我治什么病，我就写治什么病，如治胃病、治头痛等，还都能治好。我练某功采气时，在哪儿采气，就能把哪儿的草木采死。还能听到动物叽里咕噜的叫声。这个附体让我全身发冷，冷得我大热天得穿军用皮毛大衣，晚上睡觉必须让我丈夫把我抱着，全身有了热气才能入睡。在亲戚家过夜，谁也不愿与我睡在一起，因为他们都会被冷得膝盖疼，背和心冰冷。无论电热毯把被窝烤得多暖和，都会被我睡得冰冷。练附体功造成我从1993年起从头到脚都是病，颈椎三至五节增生，压迫神经，美尼尔氏综合症使我严重眩晕，飞机从头上飞过，汽车从我身边开过，小孩从我身边跑过，我都会晕倒在地，卵巢囊肿，神经衰弱，坐骨神经炎，全身内脏整体粘连，国内哪家医院哪个医生都治不了我的病。40多岁的人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拄着拐杖才能一步，医生叫我活死人，气功协会的人也叫我活死人。一，跟着师尊走入讲法班。1994年4月，成都气功协会送给我18张李洪志师父来成都讲法传功前办的气功报告会的门票，意思是让我这个活死人多练点功，兴许能治好病。1994年5月28日上午9点左右，我站在成都气功协会的院子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的面前，车里人下车时，车门还撞了我一下。我看着这个人很年轻，高大帅气，很和善，笑容满面地看着我。就见薛军，后来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提了几大件东西下车。我问是什么，他说是学习资料。我就叫与我同来的人一起帮着搬，搬完后我打开看，是法轮功和文艺之窗。我打开一本法轮功，看到书上作者照片时，心想这人好面熟，就像刚才开门碰到我的那个人。大家一看，啊，作者送书来了。当时我们每个人都请了几本。师父学术报告中间休息时，我就报名参加接下来要办的9天学习班。气功协会的几个领导都阻拦说，学术报告还未结束，效果怎样都不知道，你就报名，荒唐不荒唐？我说， 就凭这位师父刚才指出的现在社会上的那些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就觉得这位师父比你们互相尔虞我诈的好，我就要学这个功。此后每天上午11点左右，我们四个人就从家赶到成都水利电力局师父办班的地方，在附近的小饭馆吃饭，等着下午去学习班听课。第二天5月29号，我们吃完饭出来，同去的人去逛商场，我身上没钱未去，就直接往办班的地方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突然看到师父站在我的面前，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看了我几眼，就转身往前走了。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师父走，师父走几步就停下来回头看我一眼，又转身往前走，我就又跟着往前走，这样走走停停，我一直跟着师父走到讲法班的大门口。我看见有好多人在讲法班的院子里练某功，我好久没有练过该功了，就想马上过去练。就这么一想，师父又看我一眼，我就又自然地跟着师父一直走进师父讲法的教室里。下午就开班讲课，师父第一句话是，我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小的班，只有700多人。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在心里说，师父您放心，我一定为您弘法。师父接着说，刚才外面那些人练的功是黄鼠狼的动作，我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真是谢天谢地，幸好我刚才没去练，其实是师父不让我去练。第二天在十字路口，我又见到师父，师父还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站在我的面前，我不知是哪里错了，就小心翼翼地跟着师父走，还是像头天一样走走停停，一直跟着师父走进讲法班的课堂里。第三天也是这样，师父也是像前两天那样把我领进听课的教室。这时我已下定决心放弃某功，一心一意练法轮功了。就在师父讲课时，我把头埋在课桌下面，用笔在我的那本法轮功书上打记号，在书的页棱上写法轮功三个字，轮子的车旁还没有写完，就听师父说，有人在我身上乱写乱画。我听了吓得笔都掉到地上了，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在九天班期间，丈夫每天都来接我，都能畅通无阻地进来，刚好赶上我们学动功，丈夫也参加进来练，师父还给他纠正练功动作，从那以后丈夫的胃出血不知不觉地好了。可是气功协会的秘书长一连三次来找我，想叫我去参加另外一个气功学习班，他就是进不来。一次他哀求门卫说，就只见一分钟，门卫都未让他进来。他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还觉得奇怪不相信，后来才悟到，这都是师父在保护我，不许那些附体功毁了我呀。二，与师父一起照相。九天班结束后与师父合影，可天下着雨，我说下雨照相照片要花的，一个内江的小伙子说，你放心，我跟师父三七班，班班都是结束那天下雨，可照的相都没有花，不信你跟师父站在一起，我给你照一张。我刚走到师父旁边还未开口，师父就大声说，干嘛？同时一巴掌就打在我的左肩上。后来才知道，师父呵斥的是在我身上的附体黄鼠狼，并把那个坏东西销毁了。当时我羞得无地自容，双手捂着脸哭了。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喊我说该我们照相了。我一听也顾不得哭了，毫不犹豫地跑过去，可是大家都站好了，根本没有我的位置，我只能站在后面了。这时师父轻轻拉了我一下，我就很自然地站在师父身边照了相。所有照片都没花，更神奇的是13张照片中只有我们照片上有一根红色的公柱。万分可惜的是，这张无比珍贵的照片后来被中共610抢走了。三，得大法后身心的变化。94年5月28日那天，是丈夫扶着我走的，上车时两人在车上往上拽我，两人在车下往下抬，我才上了车。可下午回家时，上车不用人拽抬了。听课的第四天，我这个切除了卵巢的人就来了例假。九天班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我看见我的睡床的三个边沿往上冒火和烟，一丈多高。当晚睡觉时热得不行，毛毯、电热毯、皮毛大衣全都取下来，还觉得很暖和。丈夫说，你把这些都取了，你不冷，你能睡得着？我说，能啊。不久儿媳生了孩子，躺在床上不能动，可是炉子上的水开了，孩子又在哭，家里又没有其他人，怎么办呀？情急之中，我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提着水壶往暖瓶里灌水。灌完水后，我才醒过神来，我这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居然能干这些事了。我没病了，是个健康的人了，我什么都能干了，师父让我重生了。1995年5月召开庆祝师父来成都讲法一周年大会，我第二个发言，我在台上激动地喊，法轮功万岁，我一定要弘法。我哭，台下的人们落泪，气功协会的人也哭，成都法轮功辅导站站长也哭了。修大法前，我因被附体祸害，病魔缠身，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活得十分艰难，看不到生命的一丝希望。得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心情愉悦，一门心思就是想如何把这么好的法轮功让大家都得到，都受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易师恩文章，题目是回忆法轮大法首届国际法会在北京举行的盛况，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5月8日。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在1992年至1994年在北京举办了13期传法教功面授班，参加人数达13400人次，还带领部分弟子参加了1992年和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举行过多次报告会。当时北京的学员与日俱增，练功点从城市到乡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由法轮功研究会安排，在北京进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国际法会交流会。让我们回忆法轮大法首届国际法会199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盛况。1996年10月29日到11月2日，首届法轮大法国际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海外同修有瑞典、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泰国、新加坡、 台湾和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先是在各代表团所住的饭店与北京学员进行分会交流。师父在1995年后开始在海外传法了。师父曾告诉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北京辅导总站，以后海外的学员要到北京来，你们先得法，要把你们的修炼体会和他们交流。1995年下半年和1996年上半年，就有一些海外学员来京，进行过小范围的交流。到1996年10月，就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100多人来京，因此就举行了这次北京法轮大法修炼国际交流会。交流活动，此次来京的海外学员分别住在东城、西城和崇文区的饭店，人数最多的是台湾和瑞典，就以他们为例介绍法会交流情况。台湾代表团住在东城区华侨饭店，北京部分老学员和他们在1996年10月29日到11月1日进行了小组交流。29日由瑞典和法国学员倡议，由台湾大法弟子主持，在该饭店的四楼会议室举行了有14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心得交流会，师父的母亲和妹妹也出席了这次交流活动。北京和台湾的学员分别发言，介绍了他们的修炼体会。法会的每篇报告都令人感动，扣人心弦。据台湾学员说，那些学者、教授，他们分别从研究医学、科学的观点说明法轮大法的超常，并证明透过修心性帮助调理身体，心性提高，身体很快好转，修与练相辅相成，修炼才能消业，挖掉病根，根本上就要做到真正实修。这些切身经历体会的宝贵心得，也影响着日后台湾众多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修炼的行列。1996年10月30日早6点，海内外大法弟子开车去北京西郊的戒台寺，约400人集体练功。师父曾去过戒台寺并清理过场。据开天目的同修说，他们走进大雄宝殿，师父的法身即从如来佛像走出来，笑眯眯地迎接他的弟子们。在这空气新鲜、风景优美的古庙空地上练五套功法，两个小时虽有些寒冷，但大家都精力充沛，聚精会神，练功后感到浑身温暖。海内外大法弟子共聚此地练功交流，天上地下到处都有五彩缤纷大大小小的法轮在旋转。练功后大家分小组在草地上打坐，围成一圈一圈交流心得体会。比如有位同修50岁，在练法轮功之前一身是病，高烧40度不退，住院半年之久，没查出病因，医生认为已无法医治，只得回家，又看中医毫无起色，说是肾脏坏了，自己认为此生完了。就在他对生命绝望时，忽听说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有神奇功效，带了一丝希望，赶紧参加了在北京地区办的学习班。在听课几天后，奇迹出现了，病状消失，身体迅速好转，简直不可思议。当时看他红润的脸庞，健康的身心，很难相信他是从死神手中挣扎过来了。又如一位只读过初小一年级的50余岁同修，他一直说自己没有文化，努力学法识字，他其他什么也不想，就坚持每天跪着读三小时转法轮，不认识的字渐渐地认识了，还抄写经文。天生的罗圈腿，过去走路感觉吃力，也在不知不觉中变直了，走路感觉一身轻，方便自如。他才学一年多法轮功，就有这么大的变化，怎不令人惊奇？记得在10月31日，按照大法研究会的要求，北京辅导站安排在西郊红塔礼堂 举行了一个由中外大法弟子参加的2000余人的学法心得交流会。与会的人多，座位不够，两边的过道也站了不少人。会场那正法场很强很正，整个会场一派平静祥和的氛围。有10多个人发言，北京大法弟子畅谈了他们通读转法轮、向内找、修心性、集体练功和弘法的切身体会。美国大法弟子杨森谈了他得法的经历和学法实修的过程。瑞典的西人大法弟子大龙谈了师尊在瑞典传法和他们纷纷得法的故事。天目开的大法弟子看到舞台背景有玉宇楼阁，会场空中飞舞着像雪花一样的法轮，交流会效果非常好。红塔礼堂的工作人员原来担心这么多人租他们的场地开会，会后地上不知会脏乱到什么程度，因为以前常人租他们的礼堂，人虽不多，但嗑瓜子、吃水果、抽烟的不少，会后一片狼藉。但是大法弟子的交流会中一片肃静，大家认真地静静地听讲，散会后大家有秩序地走出会场，场内干净如初。他们很有感慨地说，万万没想到这么多人修养这么好，从来没见过啊。到同修家交流，这是另一种交流方式，是彼此间更为接近。台湾团分10组，每组3人，分派到一位北京同修家。台湾同修提出了一些问题，北京学员就用自己的修炼体会互相切磋。每个人也都有一段不平顺的历程，经过修炼大法的磨练，思想境界提高了，体格变强壮了，过去的疑难病在无形中消失无踪，尤其心性转变，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北京的学法小组经常在一起学法、练功、交流，心性也不断的升华。北京同修客厅内挂的精进要旨悟中的奋力精进直至圆满的镜框，就是提醒每一位修炼者不能懈怠，修炼要勇猛精进。有的北京同修家还设有佛堂，墙上挂着师尊穿着金色练功服的法像，每天都要向师父敬香。海外大法弟子看见后都纷纷双手合十向师父致敬。北京不少学员都能做到每天读转法轮2讲或更多，练5套功法2小时，还在练功点或单位或在亲朋好友中广泛弘法，让更多的有缘人修炼法轮功。师父在首届国际交流会上讲法，交流活动进行了3天。1996年11月2日，大家均集中到北京地坛公园，连同北京各区县来的辅导员、老学员、海内外大法弟子共500多人，在有圆中圆之称的方泽轩进行集中交流。方泽轩院内有2个大殿，前殿和后殿，后改为2个大餐厅，记得分了5、6个组，瑞典和台湾各为1小组，其他人少的国家合在一起组成小组，每小组配有翻译同修，在2大厅之间的院内进行交流。北京学员谈到，师父1994年12月17日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中提出，要像长春大法弟子那样在北京也掀起一个学法热潮。自那以后，北京先后成立了许多学法小组，大家经常在一起或个人在家里反复通读转法轮，有不少学员还背书抄书，形成了师父弘吟实修中所说的比学比修的修炼局面。学员们修心去执着，还坚持每天苦练5套功法，北京各区县辅导站还经常举行几百人、上千人的心得交流会。 有想学法轮功的人也去听，不少人感动得流泪，认识到大法是修真善忍，学员思想境界很高，纷纷来学练法轮功。北京学员们都能时常在练功点或亲朋好友中弘扬大法，人传人，心传心，使许多有缘之士走入了修炼行列。各辅导站还常常举行几百人的、两三千人的较大型的集体练功活动，也吸引和带动了不少有缘人成为大法修炼者。海内外大法学员也畅谈了他们的修炼心得。瑞典学员介绍了他们在1995年4月有幸参加了李洪志老师亲临瑞典举办的法轮大法七天讲法班，回忆起这段时光，他们仍倍感喜悦与珍贵。法国学员也谈到师父在法国讲法情况，他们聆听了师父的讲法后，都纷纷走入修炼的道路。海内外大法弟子在平和真诚的气氛中，相互交流了各自精进实修的体会。1996年11月2日那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大家交流到了傍晚，夕阳更是灿烂多彩，天上地下到处都有旋转的法轮。大约到晚上六点，学员们都在前后厅进餐 AA 制，服务员刚上第二道菜，就听到有同修大声说，师父来了，大家顿时站了起来，后厅的也跑到前厅来了。原来师父乘飞机从美国到北京，刚下飞机饭都没吃就赶到方泽轩了。师父挥手亲切地向大家说，大家先吃饭，吃完饭我给大家说话。师父又到后厅和大家见面，后厅顿时沸腾了，大家欢喜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师父向大家挥手说，大家先吃饭吧，我在这儿大家都吃不下饭了，等你们吃完饭我再来。师父出去了，在外边看望正在练功的小弟子，有的学员不吃饭了，到外边要见师父，师父就坐在车里等待。还有的学员吃饭时告诉服务员别上菜了，赶快吃完，要去见师父。前厅的大法弟子很快吃完饭，齐心协力地把饭桌搬到厅后和厅旁，厅内安上整齐的凳子，让海外大法弟子坐着，北京大法弟子就站在大厅两旁和后面。师父进场后，全场热烈鼓掌，聆听师尊讲法。师父站着讲法，学员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聚精会神地听讲。讲法中，一研究会工作人员两次提醒大家，师父还没吃饭，要请师父结束讲话去吃饭。师父推辞了，坚持给大家讲法，说以后可能没机会了。师父在讲法中告诉弟子们，《转法轮》这本书的内涵非常大，你只要去学，你身体就在变，你只要去看，你的思想就在升华，你只要去修，你就能在不同境界中得到不同境界中的状态。如果能看到最后，那么你就能在这本书指导下圆满。见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转法轮已经是写得相当相当高了，那么在后来的一个时期，我又讲了一些东西，将来也要整理出文字来。但是我告诉大家，真正使大家能够修炼的就是转法轮，而其他不管出多少书都是转法轮的辅助，所以大家修炼一定要把住转法轮这本书去修。选自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全体学员聚精会神地听着，心里十分明确，以后一定要把住转法轮这本书去修。师父还讲到另外空间，把弟子们的思路引导到无量无际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师父也告诉大家一些神佛的基本知识，谈到须弥山之说。过去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们有些学员也曾学过一些佛教的知识。有些佛教徒认为 须弥山周围东南西北有四大部洲，其南面的南赡部洲可能是指印度一带，东胜神州可能是指中国，因为中国历史上称神州。但师父告诉我们，须弥山超出了银河系，超出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宇宙的范围，众多众多星系构成的这个范围。须弥山超出了这个宇宙，在第二层宇宙的中心位置，就这么大的山。其实须弥山是三座连在一起的大山，而对应这三座山的就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是这一境界的第一位佛。见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哇，如此宏大，如此遥远，看来末节时期的佛教对佛法的领悟连小儿科还不如啊。当时有学员问师父是谁，师父说，讲起我的故事来呀，实在太长了，我经过了层层宇宙不同天体的下走，层层转生，在人世中分体转生，一世中都有很多我，庞杂的无从说起。我可以非常简单地告诉大家，我看我是在一切天体宇宙之外，而众神佛与众生都在其内。选自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我们当时听到，大家都在心想，我们师父太伟大了，高深莫测，是人甚至是许多很高层次的神也想象不到的，更是人的语言表达不了的。师父告诉弟子们的是千百年来都听不到的天机啊。师父说，天上的佛，比如你们所知道的如来、菩萨，其实都不是一个，大约在十年或者不超过十年就得换一个。现在的阿弥陀佛也不是最早的那个了，观音菩萨也不是最早的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人类三界太复杂了，他们又离三界太近，下面不好的东西直接能干扰到他们。天上有个规定，在一定层次中的不管是什么神，到了一定时候都得换，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不让其掉下去。选自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师父还谈到弥勒佛、未来佛。释迦牟尼佛讲过一句话，将来多少多少年后，那时弥勒佛要来，我是在这个时间来了，但我不是弥勒佛这个层次的。天体中的神都知道我以佛法、佛像来救度各界众生来了，他们也认定弥勒来了，弥勒佛也把他所承传的东西都给了我。选自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我们听到都感到震惊，知道了师父下世传宇宙大法的因由，是要法正乾坤，普度各界众生。师父讲了许多过去我们想象不到也不可能知道的天机，最后告诫我们，大法流传过程经历了风风雨雨，是相当不容易的，这是正法，必然会遇到干扰，因为正的一出现，一切不正的与不够正的都被触及了，顺顺当当的传下来的一定是符合了邪的东西，所以没有麻烦。没有磨难中的正念正行，就没有他给世人留下的参照和威德。将来我们碰到什么困难，大家都要正确认识。选自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师父警示我们，将来碰到什么困难、磨难，都要正确认识，正念正行。后来1999年7月，中共邪党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迫害18年了，证实了师父的预见。许多大法弟子也都能在这样严酷的磨难中正念正行，跟随师父走过来了。当时我们能听到师父讲的如此高深的宇宙法理，深感震撼，真是千载难逢，万古机缘啊。那天师父讲完法后即往外走， 同时和拥过去的弟子一一握手，同修们热泪盈眶，都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纷纷谈论聆听师尊讲法的切身感受和体会。现在回想当时师尊亲临法会现场同海内外大法弟子讲法的神圣情景，仍历历在目，这成为我们生命中永恒的无比珍贵而美好的回忆。伟大慈悲的师尊带领我们经历了千难万险，走过了25年的艰苦历程，现在已到了正法的最后阶段，我们一定牢记师父的教诲，做好三件事，更广泛更深入地讲真相，救度更多世人，兑现誓约，精进实修，直至圆满。
回忆与师父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师父在齐齐哈尔传法。1993年7月，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就在齐齐哈尔市电业文化宫做了一次气功报告。师父高大伟岸，仪表堂堂，着白衬衫，蓝色长裤，随和亲切，法理直白易懂。每堂课教功时，师父都下到场地亲自给每个人纠正动作，对任何地位身份的人都一视同仁，不厌其烦，认真亲和，没有架子。每堂课结束时都让我们写心得体会。师父当时住在五一宾馆，师父每天还在龙沙公园散步教功。我身体不好，练过其他气功，还患有遗传性冠心病及痛经等症，中西医皆无疗效，投医无门。母亲、姐姐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传法班。姐姐的头有病，一直睡觉，都能知道讲课内容。我们的病也都好了。我以前性格孤僻抑郁，如今开朗乐观，每天沐浴在寻到人生真谛的幸福中。师父临走时还亲自帮助齐齐哈尔地区建立练功点，选辅导员。在电业文化宫大厅门口摆了一张桌子，各小片地区谁想拎录音机练功，有意愿的写上名字，自然形成练功点，自然形成辅导员。最后一堂课师父就要走了，一种难舍的心情使我一直默默地流泪。我忍不住写下了心得，听了师父的讲法，觉得师父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法理是最正最积极向上的。师父，您还能再来吗？师父讲完课从讲台上下来，不让学员送，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走了，伟大而平凡。师父在哈尔滨传法。1993年8月，师父在哈尔滨体育场传法时，身着白衬衫，外罩一蓝色西服，戴蓝底白点领带。期间，感觉师父时时在我身边。一次在住所看到自来水龙头开着，心想修炼人无为，应不应该管呢？就没有管。当天晚上，师父讲课时便提到，有的学员看到自来水龙头未关都不管，那是心性问题。师父在广州传法。94年12月末，我当时怀孕5个月，坐硬座火车几天几夜，到达广州那天是上午9点左右。下车时，不相识的当地学员举着写有法轮功的牌子接站，主动为大家服务。按地区划分找旅店，深感大法修炼者的为他境界。由于好旅店价格很贵，当地学员为我们联系了假期闲职的中医学院宿舍，一夜8元。大家都到体育场取票，我从早上9点排队站到下午3点， 怀着身孕一路颠簸，竟一身轻无疲劳感，可是到我这里已经没有票了，给我们发无座位的票，另一部分无票进城公安礼堂看闭路。因为师傅已经不办班了，是担心给当地交通等带来不便，为社会负责。当时广州气功协会将票都卖出去了，才与师傅打招呼。师傅一来，会场5000人装不下了。师傅走进场时振奋人心，师傅只要一讲法，全场立刻安静的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这就是在转法轮中所讲的佛光普照，利益圆满吧。无座的坐在第一排离师傅最近，我姐姐的孩子8岁患脑炎，不能用脑了，姐姐把孩子也带来坐在我身边。孩子贪玩总摆弄东西，我阻止他，让他注意听。师傅看了一眼，非常亲切地说，小孩儿就是贪玩的，你不要管他，他什么都落不下，他该听的都听到了，可能比大人听的还多呢。10天班，孩子的脑炎好了，2颗烂根的虫牙变成好牙了。如今这个孩子在社会工作中头脑超常，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中用法约束自己，品行优秀。我当时怀孕，经济上很紧张，丈夫不同意我去广州，妈妈给我们炒油茶，带蛋糕、饼干和方便面，来回7天路程的伙食准备。师父好像都知道这一切。黑龙江、新疆8000里路，万里之遥，背着方便面，背着饼干，很不容易。大家来了都是为了得这个法，希望大家珍惜。听课期间，我身体轻松，胎儿喜悦翻滚，一个劲儿地动。班结束后再也不动了。师父广州传法期间，广州上空出现法轮和七彩祥云，连常人都能看到，由无数小法轮组成大圆圈滚动着转。大家激动地相互告诉，都往中医学院宿舍楼顶平台跑，常人也指着看兴奋不已。大家都用相机拍法轮，我也拍了。第二天学员提条子问看到法轮的事，师父大概说，气功师不都讲布场吗？传法班结束那天，在广州体育场，广州气功协会领导主持会议。法轮大法这么好的功法，不但国内人要得，国外的人也要得。这次班结束了，李大师就要去国外传法，把法轮大法的种子撒遍世界，希望李大师到国外传完法马上打道回府，别让国内人久等，期盼着李大师回来。气功协会这位领导讲话一讲到师父，全场学员就鼓掌，师父在离桌子1米远处站着，面带微笑。有人提条子说，您在场地中间，我们看不清，渴望师父绕场地走一圈，让我们看看师父。师父每走一处，后排的人流都涌到第一排栏杆那里，伸手与师父握手。还有人再次提出想看看师父。师父说，管理人员提出不要太聚集。面对师父即将离去，大家都依依不舍，泪流满面。大家向师父进献鲜花锦旗，最后师父坐在桌子上打大莲花手印，之后师父说些关心鼓励的话，人人都透过眼泪目送着师父离去。由广州买回程票更难，一个小孩3个大人，别人包车厢多余的票给了我们，约定了时间去取票，可我们莫名地提前2小时去取票，结果途中恰好遇见他们，他们要早走，如果我们不提前去，就会错过给我们票的人。弟子感恩师父时时处处都在看护着弟子们呐。在师父布下的祥和安宁的场中，内心平和空静，处于什么都想不起来的神的状态。火车远离广州1天1夜以后， 状态和思想才渐渐回到人中来。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我是这样得法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松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1月10日。我今年71岁了，在大法中修炼了23个年头，跟头把式的走到了今天。当年师父传法时曾讲过，有的学员一边听课还一边骂着我。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羞愧的无地自容。那是1994年4月末，我正住院治疗，当时我病得很重，有心脏病、胃病、结肠炎、脑血管痉挛等等，经常住院抢救。我脑袋左后侧又长了一个包，有小鸡蛋那么大，但不能手术，只能维持。我走路经常往后仰，脸朝天摔跟头。这些年我几乎各家医院都去过，小到气功都接触过，一听说哪儿能治病马上就去，多少钱都敢花，花的钱无数，可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我不知想死多少回了，摸过电，撞过墙，吃过大量的安眠药，可都没死成。我每天早晨醒后，常常冒出的第一念就是，为什么自己还活着？我真是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感觉是生不如死啊。这次我又是被送医院抢救过来的，然后直接就住院治疗了，在医院每天吸氧、打吊针，但还是上不来气，脸憋得青紫。这时一位亲戚来医院看我，给我送来了2张气功报告会的票，让我参加班听课，说这个功如何如何好，去病健身有奇效等等。他说他已经参加完一个班，还说要一路跟着师父到各地听法等等。亲戚走后，我坐在病床上，手里握着那2张气功讲座的门票，心里这个愁啊。这些年我竟上当受骗了，听了不少气功讲座，也跟着练，可是都没有治病的效果。我早就下决心了，再也不上当了，可现在怎么办？不去吧，对不起亲人的一片好心，也对不起人家花的100元钱。我整天愁眉苦脸的，都没心思吃饭了。我老伴儿劝我说，亲戚知道你病重，看你有今天没明天的，才买了2张票，你怕出事就让孩子陪着你，我开车拉你去听课，让女儿扶着你，听完课咱们再回医院。就这样，在大家的劝说下，我想就被骗最后一次吧。到了听课那天，我抱着最后再上一把当的心情进了学习班。前2天听课效果不好，因为我还没有进入状态，师父在上边讲，我在台下生气。亲戚看出我不高兴，对我说，我对你都有私心，把别人安排偏座或2楼，唯独把1楼3排1号座留给你了，没想到你还这样。就在这时，听师父讲道，我这样讲，有人还骂我骗他，我真是不好说他啥了。听到这句话，我的脸刷一下子热得不行，心想，我想啥师父都知道，看来这个师父是真有两下子。我往下再听课就好多了。3堂课我已经很认真听了，4堂课下来我流泪了，多年来我的眼泪都流干了，再伤心的事都不流泪，可那天我流泪了。我完完全全被师父的法理征服了。师父说，你的病由我直接给你去的， 病根已经摘掉了。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个气功师敢这样讲，能这样讲。这下我可找到师父了。我流着泪，心里下定决心，我要修大法，我就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没有病。我决定回家，再也不回医院了。老伴儿和孩子都不同意，说才四天时间，能行吗？不怕出现危险吗？但我自己主意已定，非常坚决。我告诉他们说，我决心已下，不能更改。我如果真的死了，我乐意。就这样，我放下了生死。第四节课后，我就直接回家了。到家楼下，我对家人说，你们谁也别扶我，我自己上楼，我是大法弟子，已经没有病了，病根师父已经给摘掉了。就这一念，我竟然自己上到了七楼，心里这个高兴啊。打开房门后，我迟迟不进屋。老伴说，都到家了，咋不进去呢？我说，这家咋变样了，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看那家具像积木一样小的可怜，摆在那儿就像小孩玩具似的。进屋后，我不知不觉的垫步跳了两三步。我问老伴说，刚才我跳了吗？老伴说，跳了。我心里这个幸福啊，我终于找到了没病的感觉了。可我老伴和孩子却担心极了，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生怕我出啥事。这一夜我过得很好。第二天早晨，我对老伴说，今天就给我办出院吧。同时我把所有的药收拾了两大包，送到了垃圾站，心里和他们说拜拜了。我每天心情愉快地去听课，十节课结束了，心里真不愿离开师父呀。从此我走上了大法修炼道路，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要勇猛精进，不管遇到多大的痛苦磨难，也要走完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全过程，跟随师父回家。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